学的这些开启，因为还是我在想还是有还是很深的啊。那这个深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来啊，慢慢的来，怎么样把它找到找到。因为昨天我们讲到就是说啊，大儿子啊，肯定这种状态下去一定是会被筛的啊。啊，那彼得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不管是大儿子还是彼得，我觉得彼得还是代表了我们的一个领域的光景，是一个很追求的，还是很追求的啊。但是这个追求呢，就是说啊，我觉得彼得里面的那个追求，估计他里面还是在耶稣的身上，他还是想要什么啊？还是想要什么？是不是没有要到啊？还是后来耶稣啊就被钉十字架了，回来他就又去打鱼去了嘛？所以耶稣又回来找他们。就是说，耶稣所，因为他所有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但是对彼得来讲，他是不清楚的啊，不太清楚的。那么呢，对我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啊，仇敌就是因为筛是耶稣口里说出来的，因为耶稣他是知道彼得的光景的啊，不管他怎么样跟随，他怎么样来努力啊，努力的来跟随啊啊，但是呢，他彼得是不知道他的光景的啊。那么呢，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也不知道我的光景，我灵里的光景是什么啊，我灵的光景是什么啊？那么呢？至于就是说我还是想到这个字就是筛下去，他凭就是说仇敌这样的来，就是说他要筛我们啊，他是以什么东西想来筛我们啊？因为在幕后耶稣让我们成为得胜者，让我们进入这个千禧年啊，把我们带到这个千禧年，这成了迦南教会的产业，让我们都要做聪明的童女啊，进入这个第一支军队，进入这个聪明的行列啊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羔羊有一个羔羊的生命册啊里面，就是心腹啊这一群人要被带进去的。但是这一群带进去之前呢，就是说我们灵里的光景的话呢，就是说我就有一直在想，就是耶稣说这句话就是要筛我们，就是一定是有一个理由要筛我们的，没有理由他不可能筛。那我们可能是不太清楚我灵里的状况。我的灵里的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啊？是什么样的？我要是我现在这种状态，我相信神啊，仇敌肯定是要来塞我的啊，因为昨天可能是我就想尽量早一点睡觉啊，早点起来等候神。那等候了很长时间，然后呢就起来，然后坐在这里，就还是接着等。接着等，一直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四十天的禁食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和怜悯啊，一个恩典和怜悯那么呢，就是要把这个53章啊，在我的里面要找到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在我灵里深处一定要找到他，因为这四十天一天天的就这么过了啊，这个过去是很快的，时间飞速的啊，一瞬间啊，四十天都不算什么。那在我的里面啊，既然牧者啊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带领啊啊带领的话呢，就到了今天找到自己的耶利哥城。那这个耶利哥城在我的里面啊，当然就是一个拒绝伤害啊。那么这个拒绝伤害呢让我开了一道门。那这个拒绝伤害是怎么造成的啊？那我就是查到什么，就像平台讲的，查到原生家庭，或者几种啊，在平台都已经牧者都分享的很清楚了，或者是你的心思意念什么什么五四运动啊这些。那么呢，在我的里面，我就在想，那这一切，我就在里面怎么都没找到啊，这位受苦的仆人。我觉得在我里面确实是向赵海柱祷告了，一定要找，就是说一定要补课啊，或者要悔改啊。那我的一条路就只能悔改，就是找不到了，肯定是我的原因啊。我也觉得找不到啊，因为什么呢？因为 所有的人，我觉得在这个人，就是我们的邻里啊，我也觉得可能是代表了，这个世界也好，代表这一群人也好，我感觉作为天然人来讲，仇敌是一定筛你的，一定是会筛的啊。那唯独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仇敌是不可能筛的，他筛不下去的啊，因为仇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啊，他是不可能来筛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啊，已经全然得胜，那我们肯定是要靠着他才能得胜，靠着他才能不可能被筛下去啊，筛下去。所以在我的灵里深处呢，我就突然感受到，就是说灵里深处突然感受到，就是说我灵里不光是被拒绝伤害，我灵里是全然不接纳自己的。为什么不接纳自己呢？因为我在我灵里，我就觉得太丑了，就是我没有办法接纳他又不聪明呐，或者是，很丑陋，就是我从来就没有接纳过在灵里甚至接纳过我自己，啊，因为我不能接纳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就嫌弃他，嫌弃他。其实在我灵里的深处是全然我拒绝我自己的，啊，我全然。我说我为什么会去拒绝我自己这么深的一个拒绝和隔绝在里面？因为我知道我的邻人啊，我的邻人就是说，因为我自知他有很多伤害，那这个伤害呢，我就来让他得到安慰，我体恤他。以前我是不体恤他的，现在我就是体恤他的感受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每天跟他同行，每天他要为我做一个祷告啊。那这个祷告的话呢，有时候都是超乎我。我没有想象，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他可以祷告出来啊。但是他也是在我的一个拒绝，他也是在拒绝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灵里核心，他也是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的。他认为他自己很丑陋，他自己认为他很笨，或者他自己认为他是不是灵里的赤身露体啊？不像昨天我们牧者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就是个妓女。我说怎么那个影片打出来，我怎么变成了妓女了啊？其实本身就是的，我们拜偶像就是妓女，就是没有拜真神，其实都是妓女啊。所以后来我就造出这一切的时候的话呢，我都觉得我灵里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事，我一定要找到我灵里的这位受苦的仆人，他为我在以赛亚53章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啊，那我就问神呐，我灵里好像怎么拒绝自己，拒绝你这么深呐啊，这么深的一个拒绝在里面，那我一直拒绝在里面，我相信我是绝对会筛下去的。仇敌就是让我们跟这个爱呀，跟这个源头的爱隔绝，一定要隔绝，隔绝他才能筛你，你要跟这个爱连接在一起。啊，就像回到伊甸园一样的啊，亚当那时候跟神在伊甸园同行啊，一起还有夏娃一起，那仇敌没有仇敌是不可能来引诱夏娃，其实那个时候引诱就已经筛下去了，亚当夏娃其实就已经筛下去了，就跟这个爱的源头已经隔绝了。那这个隔绝在我的里面，就是说我才发现我灵里深处是一个跟神全然隔绝的，我灵里是拒绝神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灵力深处反射出对神就是一种以赛亚书所描写的这个受苦的仆人，为着我没有加行美容，没我看见他也让我确实没有办法羡慕他，因为他就是反映我灵里的一个老亚当的一个光景。你看，就像那个影片一样的啊，就是那个耶稣受难记的那个影片，他不打了那个老亚当的那个样子，很丑陋的，一看着就觉得恶心啊，你没有办法接纳他的。那我的灵里就是这么丑陋，这么老亚当的这个性情，就是被罪污染了，以至于深深的隔绝在我里面。那么呢，我又反到这个，就进到这个创世纪里面，想到夏娃，夏娃她拒绝了爱她的这位神啊。他就怎么样啊？他就怎么，就被仇敌掳了，就相当于被筛了。那筛了呢，他就隔绝了，他就跟神的这个爱的源头一隔绝。隔绝的时候呢，那么呢，他把这个隔绝就带到了他的丈夫。 本来他们在伊甸园，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一起来爱神的啊。那么呢，他首先是夫妻关系全然隔绝了，就是说这个夏娃为什么呢？因为亚当马上就说是这个女人，他们就彼此隔绝。那在我的里面，就是说他们彼此的一个隔绝，让我才知道，你看这夫妻关系基本都是再往深走，只要一环境一来。再相爱的夫妻，他都会经历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隔绝，他在邻里深处。所以，不管是大儿子也好，不管是彼得也好，我们不太清楚我自己的光景，在邻里深处，我不太清楚我的光景。我才知道我是可以被筛的啊！这个筛是跟神的爱就隔绝，那这个爱怎么找回来？在我的里面找回这个受苦的这个仆人啊，这个仆人在我的里面，因为这是爱的源头。这是一个很深爱的源头，我要接纳我自己，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在我的里面，我就感觉我是深深的被造了啊！这个造才知道我是拒绝这个受苦的仆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加型美容，他不是我要的，他不是我要的那个被厌弃的，那个被我里面厌弃的，因为我里面接纳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可能是更深的光照，接纳的是这个成功的，这个羔羊，是被全然得胜，掳掠了仇敌的。我里面这个是可以接纳的，但是我里面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我跟神就是在伊甸园，我相信可能就已经隔绝了。这个隔绝在我的里面，这是我不知道的啊，我灵里深处不知道的。尽管我一直向神开门开门，不断的敬拜敬拜敬拜，但是我里面没有深深的处理这一块，一个跟神的一个隔绝。这个隔绝只有靠着以赛亚书，你接纳你自己，或者接纳以赛亚书53章说的这个，为你受尽了痛苦，被你全然的拒绝和藐视，这样的一位。受苦的仆人，或者是爱我的新郎，我是因为他没有因着我的罪，他没有加行美容，因着我里面的一个对爱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拒绝，那么呢，他就默默的承受，默默承受这种羞辱啊，这种丑陋啊，这种欺压，被宰杀呀，他就默默的承受。他默默的承受，那我在林里我就觉得很沮丧啊，沮丧。那么在这个沮丧的里面呢，因为每天早上我们都要读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或者54章，他就给了我一个鼓励，在我林里深处他给了我一个鼓励啊。这个鼓励是什么？就是说他就告诉我啊，让我就是说不要灰心，就是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就感觉在淋你啊，他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那我的淋你就是这个光景，受痛苦、被风飘荡，真的不得安宁，里面安静不下来啊、这样的一位光，这样的淋你的一个光景啊、不得安慰的人呐、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啊，我就在想，哇，不管我怎么样的隔绝，耶稣为我受的这一切的痛苦啊，我就感觉到神借着这个经文来安慰我，就是说你不要怕。你就是说，你不管有多大的艰难，我都会把你挪开，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胜了啊！我为你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我为你变得这么丑陋，没有人羡慕，流离遍地的流离失所，就是为了把你们找回来。所以耶稣在整个以色列国家是周游四方啊，来传道，来传这个悔改的道。来接受他，要来接受他，他不断的来呼求啊！我相信在这个平台，可能神也不断的在呼求我们啊，让我们可以进到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可以把我们真的可以换回来啊！感谢主，好不好？主啊，你要怜悯我，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那么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我也在这里等候神，神呢、啊、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但是他就说这个思路是对的啊，要往下面走啊，所以求神来怜悯我，好不好？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张红。
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用你的真理的光照到我们里面深处的主啊那个真实，主啊主啊，但是你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主啊，你真的就是与我们完全的认同，你取了这么一个卑微的形象。哈利路亚，主啊，你与我们完全的认同，并且你体恤我们在各样的艰难中的主啊那种痛苦，但是主啊，你也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从这里面走了出来，是靠着十字架的夸胜，主啊，你走了出来。主啊，以至于你可以升上高天，如履仇敌。主啊，也谢谢你带给我这样一个极深的一个盼望。主啊，你让我真的知道，我虽然处在这样的一个贫穷、赤眼、瞎眼、赤身、肉体可怜的光景里边，但是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你不要怕，真的不要惧怕，你可以把我们带回来。虽然我们的光景是这么的可怜，连我自己真的是不接纳我自己，自己拒绝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只能落到那个极深的黑暗的里面，但是你借着以赛亚书54章，你告诉我，我属于你，因为你是造我的丈夫，我是被你所造的，我是属于你的。你不但要把我从这里带出来，你还要以彩色安置我的石头，与蓝宝石立定我的根基，以红宝石造我的围墙，以红衣做我的帐。主啊，我感谢你，让我真实的在你这份受伤的爱中找着我的归属，让我知道我属于你，我不是不再是那个困苦的、被风飘荡的、不得安慰的、到处去寻找但是却也得不着的那一位。主啊，我谢谢你，你的话语要成为我里面的坚固台，成为我里面的磐石，让我可以真实的面对仇敌筛我的时候，我知道我永远属于你，你必要把我从这里带出来。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40天的禁食，神啊，你更深的要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在哪里与你隔绝，在哪一个部分上我们弃绝了你，神啊，我们愿意为这一切来悔改，神啊，谢谢你今天赐下一个新的盼望在我们的当中，更深的让我们知道，神啊，你的慈爱不离开我们。神啊，愿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做呢要做的。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赞美你。愿主你在我们的呀内心深处，你做那洁净的工作，你做那断开的工作。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与你的爱是相连的。祷告奉主的
名，阿门。爸爸，谢谢你，你的心是向着我们，是何等的美善。你的手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那么的荣耀和尊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在这里祈求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向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让我们明白这救恩对我们又是多么的重大。主啊，谢谢你，就是为了我们的痛苦，就是为了我们的痛苦，就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罪孽。主啊，你一心就是为了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体察一切，让我们明白这一切，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切，而且活在这一切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主啊，我救不了我自己，只有你。主啊，我能够来依靠你，在凡事上依靠你，让你在我里面的活，因为我里面毫无良善。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明白这一点，求你来继续的开启我，让我能够更深的明白， 让我进入到真理里来，真正的来得到自由。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赞美你。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全体家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真理的实际里面。主啊，再次真的是祈求你更深的把以赛亚书53章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在这个里面，让我们进入到这个里面。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罪，这个世界充满了拒绝和伤害。主啊，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周围的人，主啊，都在一个拒绝和伤害的当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没有53章这个你这样受苦的一个榜样。因为我想起我曾经在教会敬拜的时候看到一个意象哈，就是当我们唱这个耶稣我唯一热情的时候，我在灵里看到一个心腹，他走在一条路上面，一个青草地的路上，但是他的周围全都是赤刀，就是他走的时候，这个赤刀就会刺向他，然后他的身上就流出血，那这个赤刀就是一些伤害哈，就是后来我看到这个意象我就哭了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种爱哈，就是在这个伤害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爱来回应这些伤害，但是我是没有的哈，就是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哈，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受伤的时代里面，我们不仅可以被神你的爱所来医治，是吧，我们也可以带着神的爱要来成为这个受伤世界里的医治者，安慰者。是你要帮助我们，就是你所拣选的这一心腹，可以在受到伤害和受到拒绝的时候仍然愿意来选择付出我们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今天我们听到孙师母的分享，还有心腹代表团的祷告回应啊，就是他的这个话题还是在要这个围绕着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这个受苦的仆人啊，就是他的重点就是讲到这个40天禁食啊，要非常珍惜这40天禁食啊，要在这个40天禁食里面一定要找到这个里面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啊，就是要来认识他，要来跟他认同。因为他是唯一得胜仇敌的啊，因为仇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他才可以得胜仇敌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个人呢，就是发现这个要跟这一位53章的受苦的这个以赛仆人来认同啊，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拦阻啊，很多的拦阻啊，中间有一个拦阻呢，就是说啊，我们不接纳这一位受苦的仆人的根源呢，就是说我们不接纳自己啊，因为我们不接纳自己，就是不接纳里面啊，我们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自己，因此呢，我们也不能够接纳这个受苦的仆人啊，因为我们把这个受苦的仆人呢，跟我们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软弱呢，是连在一起的啊，就是这个受苦的本好像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软弱丑陋啊，这个笨拙啊，没有加薪美容，不令人羡慕啊，所以呢他就好像就是反映了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己，因此呢我们不因为不接纳自己，我们也不能够接纳这一个受苦的仆人啊，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障碍，不是很容易来跟这一个受苦的仆人来连接的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个只有他，只有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呢，他是这个爱的源头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跟他连接啊，我们只有跟他连接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在仇敌在没有办法来塞我们啊，所以我们需要跟这个爱的源头啊连接在一起。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也讲到这个以赛亚书54章啊，以赛亚书54章啊，在这个以赛亚书54章从这个第4节开始呢，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54章是讲到这个心腹啊，讲到 就是啊，这个神啊，就是说他要来啊取回他的心腹啊，他要重新的召回他的心腹。所以呢，这个啊，就是说53章是受苦的仆人，54章呢，他接下来就是讲的心腹啊。所以呢，这一个讲这个11节12节呢，是讲的新耶路撒冷，就是讲的耶路撒冷的将来就是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就是讲的心腹啊。所以呢，这个前面第4节到第8节也是讲的心腹啊，神要召回他的心腹，他原来是跟他隔绝的，现在他要重新的把他召回来，就是幼年所娶的妻，他要把他重新召回来，这就是指的心腹啊。所以呢，这个新耶路撒冷啊，也是讲的心腹啊，就是这里就是讲的新耶路撒冷要以这个啊彩色安置你的石头啊，蓝宝石定你的根基，红宝石造你的女墙啊，红玉造你的城门啊，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这都是指的新耶路撒冷啊，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心腹新耶路撒冷啊，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啊认同了以后啊，那么呢，我们就成为了心腹啊，我们就成为心腹。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要经过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的受苦的仆人来认同连接，我们才可以来成为心腹。就是说，这个是讲到心腹的性情啊，不是讲心腹的地位。啊，其实我们每一个所生产的，其实就是跟进到了这一个跟耶稣订婚之约的里面啊，这个血约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在地位上就是已经是心腹了，但是呢，你在实际的上面呢，你可能还是愚拙的童女啊，所以呢，我们需要跟这一个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来认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预备的，我们必须经过这一个预备。我们才可以在心情上面成为心腹啊，在实际上面成为心腹。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思路是这样的。所以呢，我现在意识到，就是说我们是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呢，就是说要经过对付啊，经过认罪悔改啊，深切的悔改，然后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苦的弥赛亚认同。啊，我们原来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大儿子是个孤儿的灵，他无法跟他的父亲呢，就是心里面发生连接，所以呢，他经过对付以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真儿子，那么真儿子呢，才可以成为心腹。我们原来是这样理解，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当然也不是错，但是不是很准确啊。这个小儿子他受过对付以后，他可以成为真儿子，但是大儿子他经过对付以后，他要成为心腹。啊，他并不是跟这个小儿子一样，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这个在这个凌晨上面他是有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个在以赛亚书53章和54章的这个连接里面就让我们看出来啊，经过了以赛亚书53章，那么他进到以赛亚书54章呢，就是这个心腹啊。所以呢，这就让我们呢，就是说有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个我们里面的障碍，能够来竭力的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仆人来认同啊。那么呢，我讲到啊，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这个负面的这个理由，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认同呢？因为仇敌将来要塞我们啊，我们可能就站立不住，很可能按照我们现今的光景，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那么呢，怎么可以将来可以站立得住呢？我们唯有跟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仆人来认同，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因为呢，只有他是得胜仇敌的啊，所以呢，我们必须来跟这个爱的源头连接啊，我们才可以呢，在这个仇敌塞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呢，它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我们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来认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老我可以得到对付，我们的这个耶利哥城可以被倒塌。那么呢，当我们的老我没有对付的时候，你带着你的这个老我在这个仇敌来塞我们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老我没有得到对付，我们就被筛下去了啊。实际上他来筛就是来筛我们的老我，只要我们的老我没有得到对付，那一定会被筛下去。那么呢，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老我被对付呢？就是跟这个以赛亚书是三章的这一个受苦的仆人呢来认同啊，因为他里面是毫无这个这个老我是完全没有，完全被就是致死。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来认同，这个是一个负面的理由啊，这是一个负面的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来认同啊？我们不认同一定失败，一定会被筛下去。你把老我保持在里面，一定会被筛下去啊。那么呢，这个以赛亚书54章呢，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理由啊，就是说，当我们跟这个以赛亚跟这个53章的受苦的仆人来认同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我们啊，就可以呢。磨成这个心腹的品格就可以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这个心胆的品格啊，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他的品格就可以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当他的品格制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实际上当同时其实就是老我被对付的时候啊，我们只有在品格上面啊，心腹在品格上面像心胆，那么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成为实际的心腹，那么呢我们才可以成为这个啊，跟这个新郎呢同父一个。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的目标，因为我们要成为新妇，我们要成为这个跟新郎来同父一个啊，实际上就是跟耶稣一同执政掌权的意思。那么呢我们呢就必须要有他的性情啊，如果我们没有他的性情，我们不可能跟他同父一个，你跟他总是不同心的，完全不同道，所以你不可能跟他同父一个。那么呢我们必须要跟他认同啊，好让他的心情制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才有真正的心腹的品格，才可以呢跟他同父一个。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我就想到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就是11章28节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啊。所以呢我们过去呢把这个轭呢把它担子呢理解为十字架啊，其实我们现在理解就知道这个不是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以后的执政掌权，同父一轭是指的执政掌权啊，所以呢不是指的同背十字架，同背十字架是在这个之前啊，就是说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跟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基督啊，这个受苦的仆人来认同，这个是背十字架，这个是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啊。但是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老我得到对付啊，让基督的性情自住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呢，我们有了基督的性情，就可以跟他同父一轭，这就是心腹啊，这个是心腹。所以呢，啊，就是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就是新郎的品格。我们凡是要来做心腹的，要心腹的品格其实就是新郎的性情啊，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必须心里柔和谦卑，我们才可以什么呢，同父一轭，跟新郎同父一轭。那么呢我们的大儿子里面呢他不是柔和谦卑的，他外表可能很柔和谦卑，他里面一点都不柔和谦卑啊，所以呢这个他没有办法来成为心腹啊，他没有办法来跟新郎同父一轭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就是就有了这个动力，有了正面的动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基督来认同呢啊，因为正面的动力就是我们要成为心腹，我们要有心腹的品格，我们要有新郎的样式啊，我们将来才可以跟他同父一轭。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要付这个代价啊，你现在不肯付这个代价啊，这个代价就是要离开你的安乐阿，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舒适区啊，你的安乐阿和你的舒适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老模式，就是你从出生到现在的这个老模式啊，你活在你的老模式里面啊，你很舒服啊，你很安全啊，但是呢现在必须付这个代价，你要脱离你的老模式啊，然后呢你才可以啊，你就是要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受苦的仆人来认同 你才可以脱离你的老模式啊，你才付上这个代价，你的老我才可以对付，那么神呢才可以把羔羊的性情，把这个新郎的性情制住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来呢才可以跟他同父一轭。所以呢，这要成为我们正面的动力，我们要来啊，竭力的要来跟这一个爱的源头，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这个仆人啊，来认识他，来认同，来跟他认同啊。所以呢，我们要一点一点的让他的性情被让神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呢，就是说，那么这我们不仅是每一天都要来默想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会兴起怒士，在每一天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再让这个老模式来支配我们，我们不要让这个肉体再来支配我们啊！我们每一次遇到这个老模式要发作的时候，这个试探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呼求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我们就要来效法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我们就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模式，那么呢，神就会把羔羊的性情、新郎的性情一点一点制住在我们的身上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刚才我听到那个幸福代表团和周牧师的教导分享教导和幸福代表团的理由，我就想到了，就是人确实就是这个拒绝啊，它是从伊甸园就开始的，不光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实际上是第二层拒绝，是最深的根子，最深拒绝的根是来自于伊甸园，当然那个拒绝是互相拒绝，多重拒绝。首先我们拒绝神，然后神拒绝我们啊，然后我们人际关系的彼此拒绝，亚当夏娃的彼此拒绝，然后我们自己拒绝自己啊。首先呢，我们拒绝神啊，拒绝神就是我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就遭到了神的拒绝和审判啊。神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而且把生命树用转动发火焰的剑挡住他回来的路，所以呢他遭到了神的拒绝，同时他也彼此拒绝啊，亚当夏娃彼此拒绝，然后也拒绝自己。拒绝自己呢，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体，这就是实际上是多重拒绝，然后还跟其他神的其他受造都来拒绝，天起了凉风，然后呢就表示其他的受造已经不再温暖了，不再给人温暖了，不再来造福人了，而且地呢又生出荆棘蒺藜，然后呢就开始呢就不为人效力了。总的来讲，就是说拒绝的根源最深之处是来自于伊甸园的，所以它是人类的共性啊，人无法摆脱拒绝，而且在拒绝当中是很深的毒根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原生家庭的拒绝。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原生家庭这一个层面的话，那永远深入不下去，因为你只是处理在一个浅层次啊。原生家庭都对于我们意志释放来讲就已经很深了，但是它实际上在我们人的里面的问题当中，它还是属于浅的，因为它最深的其实是从亚当夏娃来的，所以人确确实实遗传了亚当夏娃的那些一些特点的。有一种观点，有一些教派的观点说，人没有遗传没有遗传亚当夏娃的罪性是完全是自己独立自己来犯罪才成为罪人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不是圣经的观点，也不是大多数教会坚持的观点。其实人是有罪性的，天生就有，是从伊甸园传过来的，确实是有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今天，只因为有这样的拒绝，我们才会有原生家庭的拒绝，才会有成长经历的拒绝，才会我们生活当中才会你拒绝我，我拒绝你，那才是最深的。所以神他不仅仅要把我们从原生家庭的伤害当中拯救出来，他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从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起初的那种那个里面就要拯救出来，所以它是全方位的拯救，是全深度的拯救，它不是浅度的拯救，它是整个的人要变要改变。所以我们里面从伊甸园遗传过来的这些罪性也好，天然的性情也好，被拒绝的里面的性情也好，那种特点也好，其实都要被神拯救。其实我刚才就想到了，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3章耶稣为什么他要成为受苦的仆人，他要成为无家型美容，他实际上是来降到跟我们同等同级 它是抚救卑微，它我后来突然想到了器官移植，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里面全然被罪污染，里面全然被罪污染，而且是那个啊分别善恶树的老我做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掌王权，成为那个主，成为我们的旧主人，我们过去的旧生命的主人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自主的自我。所以耶稣进到我们里面，透过受洗以后，那个透过受洗以后，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就死掉，他是给他那个死的地位，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个我刚才突然就是今天早上等候神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个我是自主的自我，那个活那是旧主人，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换了一个新主人啊，一个新主人，从地位来讲主人已经换掉了，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说虽然主人换了，但是我们里面的啊生命的性情还没有置换啊，他主人换是一回事，就像一个房子啊，我们买二手房，我们买的一个房子以后，这个房子现在属于新主人，这个从法律地位来讲，从房产权来讲都是新主人的，旧主人已经从这个房屋没有法律地位了，但是旧主人的很多的遗留的东西都在这个房子里面，可能他走之前家里有耗子啊，家里有蟑螂啊，家里还有一些旧的家具啊，他可能都留在这个房子里了，虽然这个房子的主权改了，但是这个房子的性情，这个房子里面的很多的旧东西还是老主人留下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新主人就要来清理这一切的老主人留下的东西，那就要开始清理了。那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是一样，主人已经换了，但是这个主人要来清理这个旧房子，那就是我们的旧生命。那他怎么清呢？他就是要来跟我们连接，他要跟我们连接，就像一个器官移植一样。我们现在我们移植了一个新器官进来了，那个新器官我们首先是会排斥它的，叫排异，那我们会排异，就会排斥它。那怎么样的才能不被排斥呢？就是说必须那个新器官呢、越靠近我们的老器官老身体，我们就越不排斥它。所以这就是耶稣他会降卑，降到跟我们一样。所以以赛亚是53章啊，受苦也好，无家型美容也好，实际上是我们的本相，所以他降到跟我们一样，相当于降到我们同一个 level， 这就叫抚救卑微，他降下来，降到跟我们身体的比较匹配，然后我们的身体才能接纳他，才能不排异啊。这个时候他跟我们连起来，就像一个心脏移植，一个心脏进来，新的心脏进来以后，首先要解决排异的问题啊，排斥的问题，所以他要降卑跟你抚救你，他来帮助你，他把他自己降下来，他不是说要求你来提高，你跟我来匹配，不是，他说我降低跟你匹配，然后呢我们之间才开始连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开始运作，他就以他的新生命来更新他的新的心脏，他就开始渗透，那渗透的过程就是一个得地为业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攻打耶利哥城的那个过程，过去属于老主人的，他现在一个地盘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要收回来，这个收回的过程其实就是钉死十字架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欢迎新主人的过程，一个新主人占据我们的生命里面，占据的越多，他的生命的性情呢就渗透到这里头越多，所以他是作为一个新主人来占领我们的这个耶利哥啊，占领我们的那个迦南美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如同一块迦南美地，他就一个块的占领，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占领，那我们需要配合的就是认罪悔改，所谓的认罪悔改就是投降，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投降，一块一块的交，但是交起来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毕竟对这个新的还是有排异功能，有排异，所以他就要来进来，所以他就来新生命就开始进来，渗透，然后就把一个城墙一个城墙，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块土地一块土地得回来，就转化为成为主耶稣的样式了，越来越被他得着。这其实就是我们一生的过程，那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跟耶稣的性情不一致的地方，排异的地方，我们里面的这种旧生命就会排异， 那神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那感谢神的就是说啊，今天特别的啊，特别的领受，就是说有一个正面的地方。我们过去就只是说要认同他，认同，就是把负面的处理掉。实际上，耶稣就越来越占领，越来越占领。他其实就是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然后耶稣又跟我们合一了，他其实生命在这个中间就融在一起了。这就是心腹，这就是夫妻。因为他的生命渗透到我里面呢，我的生命在他里面就彼此融合在一起了，这就二人成为一体，他就成为我们的丈夫，我们就成为他的妻子，夫妻就融为一体，彼此拥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心腹出来了，这就是心腹就开始产生了。所以神这个心腹是这样制作的，他是从一个妓女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心腹，他从把妓女的那个妓女就是老生命，他就一步一步的渗透，一步一步的占领，一步一步的渗透。但是我们要跟他配合，就是这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来跟他配合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有主权的，这个就我们还有个被造的我啊，被造的我是有主权的，我被造的我欢不欢迎你这个新主人来啊，我配不配合你啊，我服不服从你啊，这个是要配合的啊。虽然把那个自主的老我把他赶出去了，把那个旧主人赶出去了，把那个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自，还有一个被造的我啊，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那个我是有主权的呀，是有自由意志的呀，我们必须降服配合这个新主人，把这个老主人赶走，把新主人迎进来，然后让新主人越来越真的掌权，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化作他的生命啊，丈夫啊，基督和我们就越来越融合，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合一，越来越成为一，这就是夫妻越来越成就，这就心腹就产生了啊，这就是我今天啊突然的一点感动。好，谢谢大家，我就分享这些。
好，感谢主啊，今天真的是啊有很多的开启啊，就是牧者们就是孙牧师、周牧师这个分享呢，就给我们一个。突然就是说打开了这个以赛亚书53章和54章它的这个本质的一个看见啊，我昨所以这段时间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呢，一直是在想，我也看到了，就是说好像是这个54章是指的是心腹啊，是新耶路撒冷，但是它里面还讲了很多那些就是说还是比较负面的这些话例如说你比忘记你的这个寡居的这个羞辱啊。就是说你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呀，你的不怀孕不生养的呀，这些好像和心腹也联系不起来啊。但是呢，今天就是说感谢主，就是周牧师从第11节12节啊这些啊，我们直接看到了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和心腹成就之后，我们这样的美好的这样的期许盼望，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呢是在和主耶稣同父一轭，是在我们的性情被塑造之后，我们成为主耶稣的心腹之后，我们一同掌权，这样的一个同父一轭啊，完全的和我们以前理解这个和耶稣一起同父一轭，一同来受苦，一同来服侍啊，这个这当时不理解什么叫为什么同父一轭还要这个我的轭是轻省的啊，这个为什么是轻省的，怎么看不出来是轻省啊，因为好像同父一轭好累啊，牛耕地怎么会能够轻省呢，肯定是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加力量啊，所以这个就感谢主，今天这个听到周牧师啊孙牧师这个排异的这个分享呢，我确实是就是让我非常的开启，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信主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从我们自己信主到我们在信主以后去把福音传给别人，让别人信主，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排异的过程啊，都是一个神先认同我们先降低和我们在一起，然后呢他把他的这个生命渗透到我们的旧生命里。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就跟我们小组的一位新朋友我们在一起有一个交流，有一个沟通就是说在聊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要是就是谈信仰啊，谈耶稣啊这些，我就是很就是我们就是应该跟他们一起来谈我们就是说理解他，认同他，看他现在状况是怎样，然后呢当他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彼此之间有一个连接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主耶稣，然后慢慢的就把我们这个生命就传递给他， 慢慢的就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地一个地的去攻打，然后慢慢的就靠着我们的像主耶稣这样的温柔谦卑，然后呢去认同，然后呢再去得地啊，就像我们去传福音也是像一个得地是一样的。那么昨天我们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分享这个53章54章，那昨天呢这个小华就跟我分享说，他说在看到这个53章54章，然后听到这个这个牧者们的分享，那么他就他自己的看见，他说真的是如果我们只看53章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耶稣的这个软弱，看到耶稣的这个卑微，那么我们就来学习体验体察主的软弱，然后呢就培养出我们自己的软弱怜悯恩典谦卑出来。我们以前以往在不仔细去来读，不仔细的像现在这样的去学53章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看到了主耶稣他的荣耀，我们只盼望主耶稣荣耀的降临。那么这个盼望这个荣耀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内里边呢，我们喂养的是我们的老我啊，里边是喂养的是我们老我的骄傲，让我们的骄傲越来越大，就是包括我们在传福音跟别人，有时候在跟别人交谈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展现出这种属灵的骄傲来啊，就是我们总是在想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我们的盼望是多么多么大。那么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在跟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骄傲显露出来。那么同时显露出来的还有我们自己老我的这样的骄傲，就是我们越是只看主耶稣的荣耀，我们越会喂养我们里边的老我，我们越会喂养我们里边那个骄傲。所以我们来看53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培养我们里边的和主耶稣基督的认同，我们培养我们里边那个怜悯的心，那个在这个剪羊毛人手下无声的这样的这个软弱这样的谦卑的心啊，这样的这个软弱呢可以来彰显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彰显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所以就说我们在学习53章，对，我觉得这个开启挺好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学53章的时候，我们里边的这个孤儿灵，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都会被对付，然后呢就翻回来就可以联系到今天周牧师所讲的啊，我们的那个负面那个方面啊，就是我们被对付以后，我们就不会被筛下去，我们就不会被筛下去。那么不会被筛下去是因为我们自己，像江牧师以前也讲过吧，就说在打仗的时候，你如果骄傲的要命，你站得比谁都高，那么当敌人的枪子打过来的时候，一定是把你先干掉啊。如果我们越谦卑，越能够扶得低，越扶得低，我们就越不容易被敌人的这个枪弹子子弹所打中。所以呢，我们扶得越低，我们就越谦卑，我们就越容易能够为主站立，我们就能够越容易去为主去征战，我们就越能够自己不受伤害。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教会里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歪歪晨祷，其实每一个牧者们，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分享，我们来开启，其实就是从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的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方向，给我们不同的开启，然后让我们能够和主连接更加紧密，然后我们和那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性情更加的相似，然后我们才能够然后把我们的新生命一步一步培养出来，成为真正的真儿子，成为主耶稣的心腹，和我们的新郎一同同父一轭啊！我真的是特别感恩，就是听到孙牧师今天分享这个新郎和心腹，真的是我们很多夫妻啊，尤其是这个在主里时间长的，我外人看来你会看到你越来越像，你们两个人越来越像，越来越像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在主里共同的追求，彼此的有鼓励，有分享，有分担啊，这样的话我们在主里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我们活出来的这样的样式也是越来越像，甚至连我们的容貌都会越来越像，这就是心腹和新郎。那么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也是要这样，就是通过我们自己老我的被对付，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排异主动的剪掉，我们主动和主耶稣基督生命去相连，来迎接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会和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然后我们就会更加的能够同父一轭的时候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我们是这个一同来作王掌权的时候是在神的心意里边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今天就是有点激动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分享的是可能没有头绪，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主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让我们家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学习彼此和主耶稣基督认同，然后我们 让我们新生命的成长。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对，我们听到牧者的分享，我就是越听好像越有盼望，就看到了神借着歪歪陈导每一步的带领。首先我先意识到，以前不知道自己这是大儿子这种性情，不认为他是不好的，所以说今天不光意识到这个是非常被神正恶的，但是觉得没有盼望。当这两天听到借着53篇以赛亚我们确实，我听了以后有一点盼望，看到主耶稣他降卑成担当了我们的这种忧患，成为我们这种人的这种软弱的样式我们今天要是和主耶稣来思想认同他所做的，我们今天对这个福音就会有一点新的认识。确实我们今天我听到周牧师讲的一句是我们老模式，这个老模式确实很不容易改变，就是根深蒂固。刚才讲到不光是家庭带来的遗传带来的，甚至从亚当夏娃那边带来这人的自义一面，甚至以前在教会还是会被赞赏的，还是被人家称赞，今天是更不容易改变。但是通过这么一个月对大儿子这种开启，知道他的自己对号，确实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的光景，找到了病情，然后知道大儿子这个罪的严重性，今天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我就相信这个老模式靠着圣灵自己要愿意谦卑，愿意来学习别选择刚硬，选择来愿意悔改，我相信圣灵会一步一步的就带领我们。我刚才在想到前两年神拣选迦南教会成为心腹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别人都看我们有点太不够，但是牧者再三讲到我们是非常不配成为心腹，现在又有新的开启说我们是血肉福音，我们不配做心腹，我们更不够，没有心腹的身量。但是神的恩典恩宠领导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迦南教会。但是今天回头一看，确实神拣选了迦南教会拣选一个不配的，但是他不是说带领一个不配的就成为心腹，他是拣选我们先进到这个心腹的行列，然后我们一步一步往心腹的这个身量来成长。那我今天意识到了主的这个带领，我也意识到了我们这个群体的问题。确实我们很多愿意为神摆上的很多的大儿子，但是这么多年真是没有任何盼望。但是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确实不同了，我想不光我在有一个被开启在改变当中，我们很多的我看到弟兄姐妹遇见问题跟以前也不一样虽然也还是有时候是老模式，但是现在圣灵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当中改变，我们愿意转向，所以说就看到确实我们最近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改变。所以说非常感恩，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选择愿意不做犹大，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也呼求，我们相信借着这40天的禁食我们会有突破的，就是我们愿意除去我们心里边的拦阻。我们心里很多的拦阻，我们好像老我有很多的想法我们老我没盼望了，我们老我那个没能力了，我们老我很多计划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愿意改变我们的模式，就是我们谦卑下来昨天G12听到周牧师的分享，我讲我听到我感觉大家都有共同的一种领受，就是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跟神的法则主耶稣所教导的就现在登山宝训一样，我们往低处走主教导的跟这个属世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完全带着属世去服侍主，所以越来就出现了这种问题。那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要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法则我们来做，我相信我们就会不同。好，我就回应这些。
谢谢牧者的分享和幸福代表团的祷告回应。我的感受也是和刘牧师很相似，就是感受到是特别的一个盼望，就是尤其在回顾神走，就是带领我们走的这个路径的时候就是尤其在这一段近期，就是从香港回来以后带领我们看到我们大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一开始呢是看到这个是很难受的，这确实是很难受，而且也在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大儿子有没有这么严重一开始是还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接受的过程以后那圣灵在不断的开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群体我们的个人 的这个大儿子的习性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哈、个人可能程度有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在这种的这个集体的共性的里面，那然后再带领我们能要恨恶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状况。你看到大儿子没有盼望，看到大儿子的这个前景真的是没有盼望啊、那就开启以赛亚书53章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啊的这的啊、认识耶稣，认识我们的救主在世上的时候他走怎么样的一个路，给大儿子指出这样的一个路。那么要、那今天呢这个神带领把53章跟54章来连在一起啊、54章是讲到心腹啊，是很明显讲到心腹啊、所以呢就带来一个盼望，就是说让大儿子先经历一个看清自己，然后知道这个路不能往下走了，绝望的啊，对自己要先绝望，绝望，绝望到底，然后带来盼望，看见盼望，看到神啊，那不仅没有丢弃大儿子，而且实际当我们在脱离大儿子的性情的同时，是啊，心腹养成的这个同时，所以就是带来这样极大的一个盼望，啊，就是。我们就是神常常是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力量，一个是一个神圣的畏惧啊、一个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实际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每一个阶段实际都要都是有这两个力量。那没有信主的时候，实际神也是给我们一个对地狱的惧怕，神圣的一个畏惧，和对天堂哈、那个是我们的认识哈、天堂啊回到神的家呀啊、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这个盼望，在每个阶段都是一样。所以今天都要对付掉大儿子也是一样啊、一个方面，一个负面的，确确实实给我们一个神圣的畏惧，让我们看到这个魔鬼。那像筛麦子一样筛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带着这种各样的老我的大儿子的这样的性情，那肯定是被筛下去的，一定是站立不住的，一定是站立不住的啊！所以，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警醒，因为谁愿意在一生的信仰当中一直在走走走忙忙忙，结果还要被筛下去呢？结果还是宇宙的童女呢？所以确实。啊，这个神对主耶稣对彼得的这样的警醒，与我们来说就特别的切身了，因为魔鬼要筛我们啊，像筛在实际现在都在筛，到末日的时候，那个筛的那个风浪，那个筛的就更大了，所以那一边呢，使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再走老路，再沿着这个老性情走下去，真的是会被筛掉。那么今天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不仅是对耶稣的认识认同啊，认识和认同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像头脑里的词，但是实际孙牧师在做一点解释和补充呢，实际我们的这个真认识和真认同，就是让耶稣的53章的性情进到我们里面来的一个过程。就是进来做替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大儿子的这个性情，没有其他东西，不是知识可以改变的，也不是更加辛苦可以改变的也不是提升什么就是说那些外面的东西可以改变的而是唯有以赛亚书53章中的耶稣真正的成为了我们的救主，真正的我们再一次也不仅是一次性的是实时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让他不断的进来替换掉我们里面大儿子的性情。这一个过程，这一个认同的过程，这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这一个是主性情替换的过程，也就是孙牧师所说的这个嫁接叫什么器官移植哈、嫁接器官移植的这个过程，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非常认同哈、实际这是用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让我们理解的度在讲的这个同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路程就是那这个就是一个心腹磨造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次在这个实际环境兴起的时候，实际当每一次实际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反应和我们对这个反应的这样的对付是不仅是除去老我的过程，不仅是 主耶稣的性情在嫁接的过程，也是心腹的这个品德在形成的过程，其实同一件的事是在成就这三个目的。负面的，当然当我们回应正确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冒犯你了，比如说又有人就环境兴起让你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了，不舒服了，或者是各样的难处兴起了，当我们的里面确实开始有柔和谦卑的时候呢，实际是把以前那个骄傲老我的毒气就是来粉碎的这样的这一个过程，那同时也是主耶稣的性情进来的过程，也是我们朝着心腹就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使我们的里面真的是大有盼望那周牧师今天特别提到马太福音十一章节，说到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确实我发现神开启我们圣经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喻也好，主的话语也好我们曾经把这一些的话语觉得我们都很熟了这是针对某一类人讲的，但是比如说大儿子小儿子，以前我们都认为是对没有信主的讲的后来发现神开启他不只是他是那个就是对信主的教会里面的小儿子讲的。以前我们认为愚拙的童女可能有各种偏差的认识，或者不有些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有些认识是不只是那一个层面的。所以这个轭是轻省的，担子是容易的我想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是在世界上劳苦担重担的在世界上面劳苦担重担的，那么到主的里面来，他的轭是轻省，他的担子是容易的那现在神让我们看到这个，确实在千禧年里面，我们跟主执政掌权一起来负这个天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像是一个轭一样的那是主的轭是轻省，担子是容易的，是唯有指向就是说两个人是性情相同的，那么同负一轭是很容易的。那我就想到以前农村的话，就是说你一匹马和一个骡子或者是一个驴这个两个没有办法负一个担子就是因为这个性情不同，在里面就是很难受很痛苦。所以当我们确实如果是带这个大儿子的性情在这里负轭，在这里担担子就像我们今天比如就以今天的这个服侍比来说的话，我们为什么常常感到那么辛苦那么痛苦，因为我们里面的性情不对，我们跟主现在在学习在操练同负一轭，但是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里面是大儿子的性情，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不能柔和谦卑我们还是以老的这样来回应，所以这个轭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一个痛苦的不容易的事情。但当我们里面越来越改变，当我们跟我们同负一轭的主的性情越来越相似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眼光开始向主，我们的生命开始向主，我们的回应开始向主所以我们当在负同一个轭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了。所以确实这个是对着我们现在来说的，以前负轭的这个辛苦和痛苦，实际是因为大儿子的性情使我们这个负轭是肯，不管是负教会的家里的还是各样的轭都会很辛苦，感受不到跟主是同负一轭同工的。所以谢谢主今天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一起来默想，一起来进入。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感恩。